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啊。好，那刚刚有谈到这个三部般若经这边啊，他这边有谈到这个上中下，也就是长中短啊，那这一段的第一个缺呢，谈的是所谓的下啊，也可以说大概是八千颂这样的一个长度啊。那第二个缺呢，他谈的是这个，若按照这个大智度论文是上跟中，对不对？如果我们看这个三部的那一段的第一行第三十页哈，三部那一段啊，论又说般若波罗蜜部等经卷有多有少，有上中下。按照他的文脉，上配什么光湛，中配放光，下配道行，然后又谈到这个小品放光光湛。如果按照顺序的话，那也是短中长啊，小品就是短的嘛，下放光配中，光湛配长，有没有？就不管是从长到短，或是从短到长，就是放光跟光湛，放光是配中，中本，光湛就配这个。长啊、哦，大家会不会搞不清楚这么多般若经啊、哦？是不是当时当学生的时候，你也搞了蒙查查啊、哦？就是马来那广东话蒙查查，就是说这怎么有那么多般若经？其实上般若经翻译到中国很多次啊、哦。那光湛呢，基本上现在是。只有残本，若大家去翻这个大正藏的话，光湛般若经、哦、或是光湛经，它只有十卷，它基本上它是残本、哦、它不完全、哦、那为什么叫光湛呢？因为第一品就叫光湛品、哦、所以古代他们在命名经的时候，是不是相信他们当时翻来可能经名都梵文的经题都一样啊、哦，比如说，它可能就是18000颂般若经啊、哦。若是这个长短长度的话，梵文的经题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哦，或者是翻成中文就都叫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般若经啊、哦，摩诃般若嘛、大般若经等等。所以他们为了要区别，他们就给他一个小名啊，经的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啊，很绝大部分他们命名方就是看第一品叫什么啊，就以那个当名字啊。比如说前面谈到这个道行，在路上走没有啊？道行就是道，是道也确实是道路的道了哈。行于这个道，这个道是这种修行法门啊。在修行法门上，这个行进啊，道行，为什么叫道行？因为第一品就叫道行品啊，所以基本上那但是小品般若经的名字不是这样来的啊，不是第一品叫小品，第一品的名字不叫小品啊，主要是当时鸠摩罗什他大概是前后时间翻译了两部。长短不一样的般若经啊，那为了区别，一个就叫摩诃，那就是大，或者说叫大品啊，那另外一个就叫小品啊。那这个大品跟小品，它基本上它都是大概是25000颂左右的这个长度，大家可以写一下啊，也就是这个第二个圈，这个放光般若20卷啊。这个都是25000颂左右， 那第一个圈大概是8000颂左右，它有长有短啊，不一定刚刚好8000或是25000哦。所以25000颂左右的呢，它可能涵盖了18000、22000等等之类的哦。像鸠摩罗什翻译的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就是《大智度论》注释的那一个本子呢，在论里面讲它是22000偈。22000哈、哦，所以第二个圈这边主要是讲放光跟光赞，它其实并不是长跟中的区别。虽然在《大智度论》引文是这样子讲，哦、那导师这边他是说他们二部是相同的，哦、并不是。这个光赞比较长，那导师他的认为就是说，因为有三部嘛，那当时有三部般若经已经传到汉地来，就用中国佛教徒所熟悉的那些名称来做搭配，这是一个全巧方便，导师是这样子认为。那不过在注脚79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注脚79，老师也有留意到，就是说在古代传说光赞有500卷，500卷大概就是10万颂的一个长度，现在玄奘大师他翻的10万颂大概是400卷左右，在79注脚那边，所以会不会是当时这个，因为比寿者是僧瑞嘛，他是不是有听到这样的一个传说，所以把光赞就配成这个上本、哦、这个我们也不得而知啊、哦、但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光赞呢，当时他们的所看到的光赞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是不一样的、哦，但是以现存本来说，现存本的光赞它只有10卷，是残本，不全的，而且它的内容是跟放光般若经，它现存的跟放光般若经一对，基本上相当的地方都是文句都是差不多，所以它不可能是10万颂的。这是导师他的一个考察了、哦、那这样的一个传说，注脚79，它是出自于这个集藏的《金刚般若述》哦，述是一种注解书的一个文体哦，注述哦，注释书，注述。好，我们再看到第31。31再加上前面的圈，它应该算第三个圈、哦、老师这边讲放光与光赞，或做光赞与放光，再加上小品、哦、也就是道行，就是上中下三部，所以放光与光赞只是上来所说的10万偈本，也就是引文、啊、就是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10万偈与22000偈、哦、那只放光与光赞为上中二部，这个导师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情况，他就认为这个是不正确的、哦、他说他只是上来所说10万，借用中国现有的经名而已，其实光赞并不是上，或是放光是中，但是光赞它不一定是上、哦、那依据论的一个描述呢，在造论的时候，般若经已经有三部，在论里面有提到三部般若经、哦、那10万颂本已经成立了、哦、好，那这是般若经的一个说明，就是说在《大智度论》里面谈到三部般若经，那有10万颂，有25000颂类 的一类，或是八千颂的一类。中就是两万五千颂的长度左右，上就是十万颂，下就是八千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几个会不断发生，在讲般若法门的时候，它会不断的出现。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表，希望这个表大家能够把它记下来。在导师的一个术语用词里面，这种长度的一个长短呢，导师用下本、中本跟上本，或是下品、中品、上品，大家用个括号。这是导师的术语，所谓的下本或是下品呢，它是八千颂左右的长度。那中本或是中品呢，它是两万两千，或是基本上我们现存的梵文本是两万五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长度的一个般若经。然后上本或是上品呢，也就是十万颂或是十万偈的一个般若经。好，那这边大家是不是问大家一个问题？刚才不是有谈到大品般若经吗？那它是上中下哪一个？哎，很好，师父当年弄了很久，都搞不清楚大到底是上还是中，所以大家脑筋就很清楚。为什么会称为大呢？因为当时十万颂还没传到中国，它只有小品跟这个中本传到，所以一个小，另外就大了。那但是后来传到这个十万颂传进来的时候，那大已经被用过了，那就不要用了，就用下中上这样子比较不会误会。所以大品基本上在大品是古代的称呼，也就是两万两千偈的般若经。因为这个表也有了。好，所以这是关于般若经的一个部分。那般若经有蛮多的啦。那这几种下中上，它基本上它是一类，因为它中包含了下，然后上也包含了中下，就是他们是这以现代的一个研究呢，他们是认为是从小然后慢慢的发展扩充到十万这样的长度。好，那再来就是谈到不可思议解脱经啊，它其实它就是入法界品，华严经的入法界品。那也就是六十华严跟八十华严的一个里面的一品，叫入法界品。大家有没有听过有四十华严？有，四十华严基本上它就只有入法界品这样一品的内容而已。所以这样的一大部头的八十华严、六十华严里面有一些品呢，在早期在印度的时候，它当时是单行本，它并没有被收集在华严经里面，大家听得懂吗？这每一品它本来是单独流行的，后来就是觉得把类别相当的经收集在一起，然后又编辑一部比较长的华严经，那每一品其实都是一部单独的经，大家能够明白吗？所以对大智论，他当时说他看到一部不可思议解脱经，它是单行本。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四十华严它也是单行嘛，所以后来它也还是单行，但是有一些经就把它收到华严经里面去，变成一品。那导师有注意到里面有一段内容是这个 优婆夷为须达那，就是善财童子说种种的数目，那这一段的内容在现行本它是在阿僧祇品里面，这表达什么？就是当时龙树菩萨他看到的内容，后来再重新在编辑的时候，有一部分的内容又被挪到其他品，就是有做了一些编辑上的一些重新的安排。好，那基本上不可思议解脱经就是入法界品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86注脚，31页86的注脚。老师在这边谈到《大方广佛华严经》40卷是唐代般若三藏所译，简称为40卷本。这部经虽题为《大方广佛华严经》的通称，但是内题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所以为什么在大智论里面会有不思议解脱经？其实它的名称，这是它其中的一个名字了，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那其实这样的40卷的华严只是这个唐译本，这个唐译本就是时差难陀所翻译的80华严，唐译本的入法界品第39的一个意义，所以意义又出现，其实不是意义啦，就是他们是相当的平行的，所以大家可以写下唐译本就是80华严，唐代的时差难陀。那般若的40卷本也是在唐代翻的，但是它不叫唐译本，因为它不是全，唐译本它是全本，就是华严经的全本。那般若的译本它只有入法界品，所以它就叫40卷本。好，那32页这边又提到十地经，大家有听过吗？十地经，那跟这个华严经的十地品相当，所以有一些品，华严经有一些品，它的内容它基本上是单行的经，那 后来被收进华严经里面，就变成一品这样子。然后再就是密集，密集金刚经。那密集金刚经这边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内容，在注脚第94，在32页注脚第94。那这个密集金刚呢，我们看一下最后一行。我们在中国佛教里面有一位护法叫做韦陀，在寺院里面早晚课会唱两个赞，早上唱韦陀赞，晚上唱伽蓝赞。伽蓝在中国寺院的一个形象就是拿关刀留胡子，他比较像谁？大家猜得到吗？关公。对，那韦陀导师说这边呢就是大圣经里面的密集金刚，密集金刚它是指这个金刚杵。那这边讲个题外话，如果大家以后有因缘到一些寺院去参访，中国佛教的寺院，那韦陀菩萨或是韦陀这个护法呢，它的造型有两种，一种是这个杵啊，它是摆在地上的，就是摆下来的，类似拿个拐杖这样子，触地的。另外一个是这样横的，放在这边。有看过吗？有看过。那传说了，这两种代表不同的意义。你若走到一个寺院，看到这个是韦陀菩萨拿这个金刚杵是触地的话呢，表示你今晚有着落。 他这边接受挂单的。如果是看到是这一种的呢，如果到大殿一拜三拜完，哎，看到是这一种横的摆在这个手肘里面，他表示这个寺院他是没有接受挂单，传说有这样的一个区别了，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是听老一辈法师他们讲的。好，这是关于这个密集金刚。那导师有提到中国的护法委托基本上就是取材于这个密集金刚。好，我们看第33页。好，那在大师度论在龙书论里面还谈到这个阿弥陀经。那这边的阿弥陀经是大本的阿弥陀经，不是小本的阿弥陀经。大本小本大家听得懂吗？就是有48愿或是36、24愿这一部阿弥陀经，有讲到这个阿弥陀佛因地的时候怎么样修行。那小本阿弥陀经就是现在一般寺院晚课在诵的这一部叫小本阿弥陀经。那在论里面呢，这部阿弥陀经是指大的阿弥陀经，还有提到宝顶经，也就是宝积经宝积经。那里面在第六里面有第六段最后那边有谈到一个普明菩萨会，有没有？普明菩萨会也是宝积经里面的一个 一会。那导师有一部讲记叫做宝积经讲记，基本上就是普明菩萨会这一会的一个说讲解。所以这一会呢也称为古宝积。古宝积。那在第七部呢是无尽意经。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有发现到，就是经中说这部经是在宝顶经里面。比如说这个论上说，在第七项第二行论上说，宝顶经中和合佛法品中无尽意菩萨于佛前说65种示罗波罗蜜分。那导师说可见这部经在古代是在宝积的部类里面，但是我们现代是编在这个大集经里面，所以这个经会随着时代会被编在不同的部类。这个是里面的一个导师所看到的一个变化。然后第八项是这个首楞严三昧经，这边大家要留意，就是它不是一般我们所谓的楞严经，它叫首楞严三昧。首楞严三昧跟我们这个楞严咒那个首楞严经不一样，大家有些人听过，有些人没听过。这个楞严经是讲阿难被这个摩登伽女，就是用咒术，差一点失身的故事。那首楞严三昧就不是这一个，他讲的是一种三昧。首楞严什么意思呢？就是勇敢的勇，然后这个行就是行走的行，勇行三昧或是勇见三昧。那这样的三昧呢，根据这个鸠摩罗什所译的首楞严三昧经里面谈到，它是十地菩萨所证的。证的这样的三昧呢，它能够通达一切三昧，所以这个首楞严三昧在一切三昧里面是非常的被推崇。在大品，也就是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某一品里面有谈到百八三昧。第一个印象中就是首楞严，所以首楞严三昧 在当时佛教界是受到相当高的一个尊崇，所罗门三昧。那导师这边提到古代一亿斋亿传说有十被译的十次，那现在只剩下鸠摩罗什所译的所楞严三昧经，所以一亿斋亿表示这部经相当受到重视，后面人觉得前面翻的不够理想，就再翻译，所以在然后根据一些这个文献说，在唐代以前这部经是受到多的相当高的重视，只是后来现在可能没有讲，大家也没听过，到现在大家都不知道。以后有机会在谈这个法门的时候呢，有机会再跟大家多花一点时间来谈什么是首楞严三昧啊，怎么修啊，还有什么殊胜的一个功德。好，再来就是这个毗摩罗伽，毗摩罗伽就是维摩诘了啊，维摩诘经。好，那我们看到第34，这边我们就挑几部经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波州三昧啊，大家看到这个名字，不要以为是坐在船上修的啊。这个波州是音译词了哈，它的意思就是十方现在佛啊在前立的一个三昧，十方的现在佛在前。现在前立啊，意思就是说，当这个三昧成就的时候，这个修行者他会看到十方的现在佛在修行者的前面啊显现，然后可以跟佛问答啊。这是《波州三昧经》，那《波州三昧经》它在经里面有两类的修法，那导师在后面会谈说，比较正式的修法呢，它是三个月一期，然后是常行三昧，不能睡觉，就是一直走，然后就是要一直在行走的一个状态里面，它是属于苦行的一种修法啦，啊，当他成就的时候也非常殊胜，十方佛都来跟你祝贺啊。那这样的三昧在经里面有叙述怎么样修啊。除了这个吃饭可能在大小便的时候可以蹲下来之外呢，其他时间都要站着走，或是很累了你也只能站着靠一下休息一下啊。那曾经听说有人后来在传到中国的时候，有不少人修了，但是他们修法可能都有一些改良过。那很多人修一修身体就变不好，三个月不睡觉是蛮伤的，所以他必须要循序渐进，你就是要这个心啊，当我们的心能够处在这种宁静的时候呢，这样走三个月是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以我们这样一天只睡两个小时，几天就火气就很大，更何况不睡觉这样一直走。所以他的修学必须要先去有一些前方便，要有一些资粮，不能贸然的去修这样子，要不然会很多这种身心的问题会产生，好，这是波州三昧经。还有在第13项也提到这个诸佛要集经，那这边导师提到文殊没办法让一个这个女人从三昧中起，这些女菩萨啦叫做离异女，她是一个女菩萨，她在这个佛前就入了三昧。这部经大概讲一下这部经的内容，她入的是这个 虎跃离垢光明三昧、哦、佛在那边讲经，然后他在那边入三昧，文殊师利看到就觉得怎么可以不礼貌、哦、也在古代这个可能男女有别啊，坐到那么近好像也觉得好像不太好，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就想要让他出定、哦、叫他坐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就怎么弄他都没办法让他出定，然后就用他的神通力根据经典、哦、让这个大地震动啊，还是不出定。一般要出定就是这样啊，弹指就会出定。他那边弹半天，那个这个离异女呢，她一直在定中不出来哈、哦。然后就那文殊师利就问佛说：“他到底入了什么定？为什么出不来？我怎么弄都弄不出来？”哦，那他说谁能够让他出定，他说这个有一个菩萨在下方叫什么，应该叫离盖藏菩萨，就叫他起来，他一下子就让他出定了。那文殊师利就觉得很奇怪，我是文殊师利，不是普通的人，为什么没办法让他出定，然后这个除盖藏菩萨听都没听过，为什么一下子就让他出定、哦、那当然这里面因为这是文殊法门的一部经、啊、文殊法门的经都很有戏剧性、哦、里面都很多这种具有戏剧张力的情节，那里面有很多这种谈这个甚深意的对话，这边我们先略去、哦、是老师谈到不能让他出三昧，那大概谈一下这个故事、哦、好，那佛就说啊，这个除盖藏菩萨是这个让这位离异女这位菩萨呢发菩提心的老师，就是除盖藏是这个离异女的老师、哦、那离异女呢又是你的老师，是让你发菩提心，就是离异女是比你更高一层的这个菩萨、哦、所以这个你比他矮一截，所以你没办法让他出定，所以就讲了这样的一个他们过去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因缘、哦、所以文殊是因为离异女的关系发菩提心，所以离异女呢是他的老师，那离异女发菩提心是因为除盖藏菩萨的一个启发，所以老师叫学生出定很容易，学生要让老师出定就很困难、哦、这个功力就比较差一点、哦、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后面谈到的时候再谈，这里面有很多这种很深刻的一些法义的对话、哦、文殊法门它里面的对话基本上都是谈生义地，在谈生义地，那所以有很多这种让我们觉得很意外的言辞都会在对话里面出现，那怎么样来理解呢？这我们后面到那边的时候再来谈。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在第35页，我们翻到35页，35页上面就第一段就是有经名而且有引用的这个经文、哦、这是总共有26部、哦、总共26部。然后呢再来就谈到这个法净经、哦、法净经又有一个名，就是它的这个另外的一个汉译本呢，相当的汉译本叫做玉伽长者所问经、哦、那它是被编到这个大宝积经的第19会、哦、那在这边解释一个名词，在注脚第123这边、哦、安贤所译的法净经，注脚123，安贤所译的法净经中已经说到这个三品经， 老师说，可见西元二世纪初三品经或是三句法门呢已经成立了。那什么是三品呢？不是上品、中品、下品，三品是三种修行的法门。那这三品主要是忏悔，大家记一下，还有随喜，还有劝请，这三种。所以在这个佛教的修行里面，随喜，其实这是在龙树菩萨他的归类里面是一行道，一行道，它也是一种法门，在印度里面，它是算在三品的一种修学内容，跟忏悔、劝请它是同一类的，这蛮好修的，大家可以经常去修，就看到别人有什么成就，就发个欢喜心啊。那劝请呢，就是需要人家出来做事啊，然后人家不太发心，然后就多多去劝。就是说，其实这些内容是不是要讲，就是它都是生活上的一个所我们会遇到的这一些情境啊，它其实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施力的一个地方啊，随喜忏悔啊。然后劝请等等，那忏悔主要是礼拜十方佛了哈，礼拜十方佛，然后在注脚124里面谈到这样的一部法净经，导师用这部就是相当的重视这部经，因为这部经导师认为它反映了。可能是在部派佛教中当时的一个菩萨的佛教菩萨的形象那这样的形象呢，我们看一下在引文1234在第四行这边，他说出家比丘中有少数出家的菩萨共住，出家菩萨也是受大戒的，这一些是当时佛教的一个事实。导师用这部经说明当时主要是在部派佛教中倾向与理想的佛教菩萨佛教的一个形态，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看到这一段最后倒数第二行，因为这部经很强调阿兰若行，阿兰若就是照森林里面，如阿兰若行，不只是住在空闲处，不是说自己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住叫阿兰若，他必须重点要放在对于空跟无我的一个实践。那导师说这样的这一些经里面的这一些开示的内容呢，都是佛法重实义精神，与这个佛法重实义的精神相合。那导师前面有谈到，就是在后面也会再谈，就是部派里面有一些部派的这些出家的修行者，他就是这个样子，他不太重视这些细节的规定。他是重视这种所谓的这种修行啊，怎么样去实践？比如说，当时有规定说，过了日中啊，就我们出家师父就不适合再吃东西了哈。那有些打坐一点才出定，太阳已经过了，那怎么办哈？那这样可能就会饿肚子，或者说。一定要赶在这个11点出定，那这样子修行就没办法连续，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我重点在修行，这些生活这些规定有时候如果没办法配合，他就不一定要 严格的遵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一坐就是两个小时，不要说现在已经这个十点半了，十一点吃饭只能坐半小时，他可能就不在乎说吃饭时间，就是一坐两小时之后才出来，这样才够，够本，这样够本。那在第二段呢，就是注脚一二四的刮胡二这边，导师也谈到在这样的一部经里面所反映出来的这个初期大圣的菩萨呢，都是厌患这个家庭的生活，而倾向于出家。所以导师根据这样的一个叙述呢，他觉得大乘佛教是在一般寺院中发展出来的，而不是在家庭这种说是什么四塔集团平川章他们所提的这样的一个的这一类人，所以是从这个一般寺院发展出来。但是这边大家要留意，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应该怎么样？现在应该要兼顾，大家听得懂吗？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这个居士身来学佛，那当然就是要兼顾嘛，兼顾就是说让这个家庭能够和乐，那我们才能够安心的来到这个道场来修学佛法，大家听得懂吗？这边师父不是鼓励大家要厌患家庭，就是说这是当时最早期最早期，因为是出家菩萨嘛，他当然就是向往出家，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叙述。但是以现代来讲，这个应该是要这个就是要都要兼顾，就是因为菩萨要利益众生，我们的家人也是众生之一，不能说去外面度众生，然后对自己的家人就很不好，这也不这样也不对了，所以现在应该要兼顾。好，那这边有还有蛮多的，我们先谈到第35页了，第35页我们下星期会把这一部分谈完，然后就进到第二章，那我们把这一份讲义拿出来，我们剩一点时间谈一下，就是这个补充讲义。我们上一次谈到这个第二页了，那刚刚已经谈了这一个般若经有上中下，般若经有上中下，我们这边就不太谈。我们这边看一个地方，我们看一个地方，就是给大家了解，看到第三页，第三页导师谈到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抄经》，他又多一个抄字，所以导致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教刊，它是一个抄出来的，从这个经里面抄，而且是不同的才抄，同样就不抄，所以它是一种类似比对的一个笔记啊，导致在后面会谈。那这边给大家看了解一些这个经录里面在描述的这一些语词，在第三项那边建元十八年那边有没有他谈到这个车师前部王，他来这个来朝，那他的国师呢叫做鸠摩罗拔提，他献了这个大品经一部，他总共有420碟，这个420啊，师父的理解是402，420是 百八三昧是一百零八，四百二是四百零，而不是四百二十。这个叠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看过写本范这个经文的范文写本？有些有看过。基本上在印度他们是用，或者西北印 ，OK， 在印度他们是用贝叶，在尼泊尔那边都用贝叶啊，叶字啊，叫 palm leaf。palm 是什么树啊？棕榈树是吗？棕榈树的叶，那在那边他们有这种叶子，那它是长长，就一所谓叠就是一片一片的了，420个叶片啊。2000手炉，手炉是什么？就是寄送，手炉就是 shloka 啊，就是寄送的意思啊。一个手炉有32字啊，这个字呢，因为梵语它是拼音文字啊，它就是一个拼音还是一个字母带个母音这样子，这样每一个这个哈，它就一个子音加一个母音这样子。那这样的一个这种梵字呢，如果有32个话，就32个音节呢，就称为一个手炉啊。一个偈颂有32个音节啊，因为每一个梵字都带有一个母音，所以它就是一个音节啊，32字。他说：“这个胡人数经的方法啊，然后这个是道安大师，他说吉神数之啊，凡17000这个260手炉，前面说言20000嘛，哈，20000是多少？20000。”所以印度跟现在的西方是一样啊，20000在英文叫20000啊，是吗啊 ？OK 好，啊，所以他说号称20000，但他仔细细数只有17260手炉而已啊。所谓的言就是传说啦，哦，人家说有20000，但是他说有17000，对不对？17260手炉，然后又多27个字啊，梵字那这样子全部加起来是502475，这怎么算出来？大家知道吗？17260乘以32，再加上27啊。得到550000这样。好，那这个是一些语词让大家知道，在经录里面大家会看到的。那这一部这个经钞根据这个序呢，它是大品。大品就是中本啊，所以导师在这个下面这个圈里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钞》，它是5卷哦。那依据这个序呢，它都是这个檀摩毗啊，直呼大本啊，它是主义者。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钞经内容是小品，也就是下本啊，跟这个直呼大品的说法不合，所以在开元释迦录这边就怀疑道安所说这个或恐寻之未审，就是他可能在算的时候没有算好。但导师说不可能，以那个数字那么的明确，他说不可能他算错啊。那导师是说依道安的抄序，他是抄出，不是全部的翻译。然后檀摩毗等依大品20000的范本对刊放光跟光，站在第4页。 如相同就不在意，如二经有漏失就溢出来，如文意不同而不能确定的就两存，在旧意以外再出新意，又往往加以注释。所以抄经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导师说在第二个圈呢，他说这个并不是大品的全部翻译，只是经的抄，就是按照上面的原则校勘而写出来的。所以他在这个第四页的这个圈圈的第二行，导师用一个校勘记来描述它，所以只有四卷或五卷。他说这部经抄早已经易失了。那现存呢，我们看到其实是小品，所以是把名称弄错了，把名称弄错了。那导师就说这个现存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抄呢，它应该是这个经录里面所说的新道品，新道行经，在第四页第一个圈的第四行，应该是新道行经这样子。好，那这是关于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抄经，它比较复杂，因为它基本上根据经录它是大品，但实际上它是小品的内容。那导师就去考察，它应该是这个诸法护所翻的这个新道行经，但是又是缺本，是缺本。那后面的这些内容呢，就先不谈，我们下一次我们就直接看第八页，就是原始般若法门。那这是下一次啦，我们下一次就从这边开始。那原始般若法门并没有一部经叫原始般若经，那它的内容从哪里来呢？是从小品般若经里面抽出来，导致说这一部分跟其他部分的教学风格是不一样，所以它是比较应该是被独立出来，就是说小品经在编辑的时候把它编进去，那透过这种风格不一样，导致把它区别出来，这一部分就称为原始般若，它是比较简要的一个教学。那怎么教呢？我们下礼拜来看，很像禅宗的教法。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本来要讲一点，但是这个花比较多时间在谈一些这个引用经文的这些问题，那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收获，有一些收获。那下一次我们就要进入第二章，我们会把这个引用的经很快再把几部重要经跟大家讲一下，然后我们就到第二章，然后在这个补充讲义我们就从第八页的原始般若开始。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现在回向。